1955年2月4日，鸠山内阁决定开始与苏联进行邦交正常化交涉。日苏两国首先就谈判地点进行协商，双方从各自利益出发提出了不同的选择。日本首先提议在美国纽约谈判，但苏联表示反对。苏联提议在莫斯科或东京举行。日本外务省担心，如果在东京举行谈判，会造成默认苏联代表部为正式外交机构。另外，在莫斯科谈判，日本方面以没有必要设施为由拒绝。最后，日本提出了在伦敦或者巴黎举行，苏联则提出在伦敦或日内瓦进行。日本是考虑到伦敦有日本驻英大使馆较为便利。苏联选择伦敦的理由是当时苏联最具对日谈判经验的马利克，当时是苏联驻英大使。两国最后达成一致，决定在伦敦恢复邦交谈判。此次谈判限定在旧金山合约的框架下，涉及到遣返战俘、领土争端、北太平洋渔业、日本加入联合国等诸问题，其中最大的难题仍然是领土问题。双方主要的分歧如下：在对待国后泽桌岛的主张上，日本认为从幕府时代起，这里就是日本的固有领土。1858年日俄通商条约当中，俄国也予以承认。以后在库页岛千岛交换条约里，驻有千岛群岛系指乌鲁普及德福岛以北的18个岛屿，在旧金山条约中所放弃的千岛群岛故此不包括国后泽桌。苏联认为千岛群岛不包括国后泽桌的主张是不成立的。1937年日本海军省航道局航路志、1941年观光局出版的旅行指南以及其他出版物当中都认为国后泽桌包括在千岛群岛之内，日俄友好条约与这个问题没有任何的关系。在关于北方领土法律地位上，日本认为决定把库页岛南部和千岛群岛让与苏联的雅尔塔协定无效，这没有得到第三国的同意就处理该国的领土，在国际法上是不允许的。波茨坦公告也丝毫没有涉及雅尔塔协定。另外，旧金山条约当中虽然放弃权力是事实，但没有规定放弃给哪一个国家。俄方的观点则认为，雅尔塔协定明确规定了千岛的归属，这些领土已无条件无保留地让与苏联，日本战败后接受了同盟国条件。至于说虽放弃了千岛但仍未决定归属问题这样的说法，日本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无权提出的。持五色丹归还的日期问题，日本认为日苏合约缔结之后应立刻无条件归还，不能承认苏联单方面的改变日苏联合宣言内容。而苏联则觉得合约签字后，考虑到日本爱好和平的愿望，同意让出该岛，可是由于日美安全条约的缔结，苏联觉得必须加上在日本领土上全部撤出外国军队这个新的条件。日方代表松本俊一为推动两国谈判，主动提出双方代表举行非正式会议，以便打开局面。8月4号，双方正式举行第一次非正式会谈。在会谈当中，苏联代表马利克询问日方代表松本俊一，日本政府最终对领土问题的要求是什么？松本对此的回答较为含糊，他说，首先，池武群岛、色丹岛为北海道的一部分，这些岛屿应该在日本政府的管辖之下。其次，谈到千岛群岛及库页岛南部的返还理由时，日本认为从历史背景考虑不能够放弃这些领土，这与要求持武色丹岛相比较来说是要软弱一些的。两次非正式会议后，苏联大致摸清了日本的底线。8月9号第十次伦敦大使正式谈判举行，马利克明确表示苏联方面准备把池武色丹返还日本。马利克同时还提出了苏联返还这两个岛的前提条件，一是池武群岛、色丹岛是在缔结和平条约时才能正式返还日本，第二，返还池武群岛、色丹岛后，日本对千岛群岛包括国后泽桌岛在内以及库页岛南部都要承认苏联对其拥有主权。苏联之所以同意返还两岛，一是苏联已经认识到日本实现恢复邦交的必要条件是从苏联取得多少领土，而苏联交涉的重要目的不是解决两国的悬案，是要恢复两国关系正常化。池武色丹对苏联来说经济军事重要性不大， 为此做出这个让步是有益的。第二，苏联已经看到日本强硬态度的背后是美国支持。54年9月25号，美国驻苏联大使鲍雷就发生在持武群岛上空的苏联飞机击落美国 B-29 轰炸机事件向苏联提交抗议。抗议书表明美国政府对这些岛屿的立场，明确指出了持武群岛是日本领土。美国认为这些群岛不属于旧金山合约规定的千岛群岛的范围。如果苏联返还持武色丹，日本在北方领土问题上就得不到美国的支持，最终只能收回这两个岛。对于苏联的让步，日本国内各方态度不一，政府究竟应该采用怎样的应对措施？日本各党派为此的争执非常激烈。1955年8月9号，得到马利克提议后，松本俊一用电报发回国内。日本外务省接到报告后认真研究，8月27号把研究结果以追加训令方式发给松本，主要内容为有关持武色丹国后则捉，在和平条约生效之日起，日本国应完全恢复主权。有关库页岛南部及周边附属岛屿及千岛群岛，尽快由包括苏联在内的同盟国和日本之间交涉决定归属。日本方面态度巨变，原因是保守政党内政治家意见不一致。鸠山内阁是以民主党为执政党的少数党内阁。日苏开始谈判前后，日本保守势力正在寻求力量集结，自由党和民主党正在促成结合。由于苏联态度的转变，对苏政策又一次成为双方争论的焦点。在领土问题上追加训令，是鸠山内阁为促进保守势力合并对自由党做出的让步。后来这种新的领土要求，由于自由党方面公开的主张，被写入保守政党合并时新保守政党的纲领。从政治角度来看，这种态度改变可以看作日本政府没有经过深思熟虑，将国内党派斗争转嫁到对外政策制定上，从而使日本在谈判之中处在被动地位。这从外务省追加训令就已开始。被赋予全权的松本对政府政策的突然转变，其惊讶程度不亚于苏联方面。松本认为，这并不是日本政府经过慎重考虑做出的决定，也是对国际问题的轻视，而这种轻视可能给日本带来重大损失。苏联的国内政治也处在变化之中，赫鲁晓夫想要通过外交胜利巩固自身权力，在对西德和日本邦交正常化上致力于采用灵活路线。8月初决定返还持武色丹岛的对日新政策也是基于这样的想法。日本对领土要求的扩大让赫鲁晓夫非常难办，原因是如果答应了追加训令，赫鲁晓夫在克里姆林宫的地位将受到影响。伦敦会议不久后被终止，就是苏联对领土问题不愿再妥协的结果。稍后在解决了苏联和联邦德国的邦交问题后，急于用外交胜利巩固地位的赫鲁晓夫又再次把目光投向日本。9月21号，赫鲁晓夫与布尔加宁一起在克里姆林宫会见以北村德太郎为首的日本国会议员代表团。谈话里边，赫鲁晓夫一面指责日本有意拖延双方谈判进度，说同样的问题与西德只用5天就解决了，而和日本谈了4个月却没有进展。另一方面表示，由于持武色丹岛离日本特别近，为日本的国家利益和加深两国关系可以解决上述岛屿问题，允诺只要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就可以立刻释放战犯，届时可以对日本实施阿登纳方式。鸠山立刻对用阿登纳方式解决问题的赫鲁晓夫的谈话做出回应，尽快实现让被扣留的苏联人在年内回国的愿望。但此时日本国内舆论多数都主张不归还国后则捉两岛就不恢复日苏邦交，鸠山想运用阿登纳方式解决日苏邦交正常化的想法一经公开，全国便一片哗然。鸠山慌了神儿，随即在内阁会议上表示自己失言，声明取消这一方针。1955年11月15号，日本民主党与自由党宣布合并为自民党。然而在旧自由党派系和旧民主党派系间，吉田派与鸠山派在感情上留下隔阂。在政策方面，民主党的和平共处政策和自由党的反苏反共政策也严重对立，这给松本全权代表以及其他谈判的当事人带来不少麻烦。 松本后来在他的著作里对当时的情况做了记载。保守党合并的结果显然妨碍了日苏谈判进展，因为即便是民主党单独组阁时期，鸠山内阁的崇光外相就牵制着鸠山首相的早日达成协议论，对我在进行的伦敦谈判形成动辄拖后腿的情况。那个时候自由党似乎在党外呼应，因此崇光外相的慎重论并不那么占上风，我可以不必特别重视。但是到自由党民主党合并为一个政党时，崇光外相和旧自由党派系的人联合起来，不可否认反对日苏谈判的力量突然增加了比重。1956年2月10号马利克在会谈中提出苏联在和平条约中明确规定返还持武群岛、色丹岛，另外把返还这两个岛的附加条件外国军队从日本撤出删除。可以说苏联方面提出的这个建议把这两个岛写入和平条约对日方具有重大意义，因为日本始终担心苏联是不是能够真的返还两岛，这也表明苏联方面的确希望缓和与日本的立场。但是按日苏交涉合理调整规定的方针，松本俊一的重要课题是采用什么方法实现返还国后和泽桌这两个岛。于是当天会谈上他提出了新的方案，即国后泽桌岛交给原住民和平经营，苏联军舰与商船可以自由通行在附近的海峡，在此条件之下归属日本。因马利克要参加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暂时返回苏联，所以他就拿着这个新方案回国研究。3月5号马利克返回伦敦，苏联方面拒绝松本俊一的新方案，日苏两国伦敦大使级谈判在3月20号的第23轮谈判之后宣告破裂。1956年4月日苏双方因渔业纠纷开始了部长级会谈，渔业问题的会谈非常顺利，到1956年5月14号双方正式签署日苏渔业条约，但是前提条件为需要在恢复两国邦交或缔结两国合约时这个条约才能生效，这表明苏联方面仍然希望以渔业问题来施压日本做出让步。由于渔业谈判在莫斯科举行，那么接下来的恢复邦交谈判在莫斯科举行也是方便的，任命什么人去对谈判成败至关重要。经过不同派别反复协商妥协，最后决定派日苏复交慎重派的代表人物崇光外相赴苏。首相鸠山非常担心崇光在日苏谈判过程里擅作主张，就委任松本俊一驻守同行。崇光外相对苏联来说是一个不受欢迎的人，早在1936年11月到1938年9月他任驻苏大使期间，在解决38年7月12号在中苏边界张古峰发生的日苏两军冲突事件时，就以强硬手段同苏联进行交涉，其强硬形象至今仍留在苏联人的记忆里。56年7月29日日本代表团一行抵达莫斯科，双方这次谈论的最大难点仍然是领土问题。日本提出了新方案，由于战争的结果被苏联占领的持武、色丹以及国后泽桌在日苏条约生效之日起完全恢复日本主权，苏联军队在合约生效90天之内撤离，日本则放弃库页岛南部和千岛群岛一部分及临近诸岛权利，作为对苏联归还持武、色丹的回报。而苏联则认为日本放弃的岛屿是理所应当的，没有做出什么让步。苏联外长在答复日方提案时做了重要声明，苏联真理报等报刊载文声称国后泽桌是千岛列岛的一部分，进行战争的日本无权援引以前的条约。8月10号赫鲁晓夫和外相谢皮洛夫一起在克里姆林宫会见崇光一行，双方围绕领土问题谈了一个半小时，没有任何新进展。8月11日的两国部长级谈判之后，崇光外相向日本代表团成员表示，迄今已经做了最后的努力，除了不折不扣接受苏联方案以外别无他路可走。崇光在向日本代表团提出这个决定后遭到了代表团内部坚决反对，态度最坚决的就是松本俊一，他认为日本社会舆论围绕日苏领土问题的态度一直是强硬的，如果这个背景下全盘接受苏联条件是不现实的。另外松本对崇光外相个人也有成见，这是因为在松本作为全权代表的伦敦谈判中， 苏联方面提出返还迟武群岛、色丹岛时，虽然他也不想完全的接受苏联方案，但认为可以达成某种妥协。崇光外相却两次发来训令修改了这个方案，意图明显是阻止两国谈判达成妥协。从松本的个人观点看，如果这样做，等于莫斯科部长级谈判是自己在伦敦大使级谈判里本来就该完成的工作，现在反过来提出妥协的反倒是崇光，所以他感到崇光有故意抢夺功劳之意。从以上的莫斯科谈判来看，日本方面的策略是高报价，然后用讨价还价的方法达成自己的目的，以放弃千岛群岛及库页岛南来换取北方四岛的完全返还。苏联的策略是一方面做出有限度让步，一方面又不断的施加压力，这样两种策略的争锋就使谈判陷入僵局。崇光全权代表从莫斯科派发的关于上述问题的电报到达日本时，社会舆论极为复杂，最初所报道的崇光外相对苏的强硬主张，日本舆论均表示支持。7月31号双方发表了有关领土问题的主张时，各报全面支持日方，认为苏联的主张是片面的，缺乏理由的。随着谈判进展，苏联态度十分强硬，给人留下一种印象，认为他们是要把最初的方案不折不扣的勉强的施加于日本。于是报纸上就出现了一种论调，认为屈服于苏联的政策而希望达成妥协是行不通的，这样不希望早日完成协议签订的气氛渐渐浓厚起来。而在政府方面，8月10号内阁会议取得一致意见，官房长官以此转告崇光说，全体一致认为你在10号同布尔加宁、赫鲁晓夫的会谈已经使得谈判正式前进了一步，但正如你的通讯所转，有过早做出让步的风闻，从政府与党内情形来看，这种风闻十分不妥，今后每次同对方领导人会谈望报告经过，以前的态度如有任何变更亦望先请示。8月13号崇光与谢皮洛夫举行第四次单独会谈，此时崇光已接到了国内指示，不能接受苏联对领土条款的方案，并派他去参加国际会议，至此日苏谈判再次中断。面对国内外党内外的压力与阻拦，鸠山显示出一定的魄力，他决心以退出政界为交换条件，争取各方反对势力的中立与谅解。在苏联同意暂时搁置领土问题的状况下，于8月19号发表声明，决心亲赴莫斯科谈判。鸠山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这样写，到了这种地步，也许非是我亲自到莫斯科进行最后谈判不可。原来我早就有这样的想法，在必要时即使亲自访苏也在所不辞。关于这一点，我在国会上也表过态，这不是我自我欣赏，我认为在进行日苏谈判方面，我自己是最适合不过的人。我反对共产主义是天下周知的事实，所以由我来谈判就完全不致使人怀疑谈判是为了把共产主义引进日本来，我以此自负。另外，鸠山关于缓谈领土问题的想法不是灵机一动，在此之前他曾经同山原荒太、古正之、松本俊一等外交专家分别谈论过多次，从两国立场与现状方面反复研究才产生出结论。日本最大的在野党社会党支持鸠山内阁对苏联调整政策，社会党认为这是日本获得真正独立中立的第一步，但在日苏两国之间领土问题上，社会党要求苏联归还北方领土，这要和要求美国归还小笠原、冲绳岛联系起来，这为鸠山制造了一个不小的难题。在决定访苏的前一天，鸠山发表谈话，可以断言今天日苏谈判即将到达最后阶段，我坚决主张日苏邦交正常化的第一个理由就在于始终不懈地追求和平，战争结束以来，防止战争和确立世界和平是我日本国民的心愿，可是遗憾的是日苏关系仍停留在战争状态下尚未结束，而且在对立的两个世界中间，如果我国一直保持这样的心态，那就无论再经过多少年也不能完成国民心愿。我认为唯有日苏关系恢复正常，进而成为两大阵营之间的桥梁，才能为达成和平、避免战争起到重大作用。第二个理由就是提高自己的国际地位与完成独立自主。我国虽然签订了旧金山合约，但还没有加入联合国， 单就这点来说，也无可否认我国的国际地位是不稳的。所以我认为，为了实现参加联合国，加强日本在国际上的地位与发言权，为使日本成为一个独立国家，对任何国家保持对等地位，当前必须恢复日苏邦交。这里还要提一下松本俊一与格罗米科的信件。早在1956年9月5号，鸠山向自民党领导人讲述自己准备访苏的意图，并解释自己在日苏两国谈判中，日方准备提出的五个条件：一、苏联同意结束两国战争状态；二、日苏两国之间交换大使；三、苏联立即遣返被俘人员；四、日苏渔业条约生效；五、苏联支持日本加入联合国。从以上内容来看，这些不过是日本向苏联提出的最低要求，不涉及领土问题。但鸠山提出这些条件的前提是保证要在将来讨论领土问题。对此，苏联表示同意上述五项内容，但有关领土问题的处理未做明确表态。为了确认此事，日本决定派松本俊一到莫斯科探寻，并采用两国之间交换信件的方式确认日本以后有据可证。苏联方面以格罗米科第一副外长的名义向松本俊一转交了对日本的复函。格罗米科的复信表明苏联在领土问题上的妥协，由原来拒绝再就领土问题举行两国谈判转变为同意继续谈判。这就是此后成为日苏两国关系史上的重要文件，松本俊一与格罗米科信件。1956年10月12号，鸠山的日本最高代表团到达莫斯科，两国恢复邦交谈判进入最高阶段及首脑会谈。15号双方举行首轮谈判，鸠山和布尔加宁在致辞当中声明各自立场，双方在实现邦交正常化上取得一致。16至17日，河野与伊什科夫就渔业问题，松本与格罗米科就通商贸易遣返被俘人员问题，河野与赫鲁晓夫就领土问题，鸠山与布尔加宁就联合宣言等问题分别磋商，进展非常顺利，双方都表示乐观。但是一触及到具体的领土，谈判立刻变得复杂起来。日方的基本主张是持武色丹岛应该立刻定为日本领土，继续未签订合约，包括解决其余领土问题进行谈判，这两类领土问题需要并列提出。苏方则认为归还持武色丹岛和其他领土问题无关，不可并提，如何协调双方立场颇费一番周折。据鸠山回忆，在这方面还出现了几乎闹僵的插曲。苏联外交部曾差不多全部接受了日本方案，在附文当中同意在合约生效及美国归还冲绳、小笠原各岛时也归还持武色丹岛，并继续审议其余的领土问题。日本代表团为此高兴起来，以为只要力争去删掉美国归还岛屿一条，就完全实现了日方主张。这里所谓的继续审议领土问题，日方认为是指返还国后泽桌两岛，而苏联方面则是认为是对持武色丹而言的。就此，10月16号到18号，河野一郎与赫鲁晓夫举行非正式会谈。会谈里，河野一郎再次提出立即返还国后泽桌岛问题，赫鲁晓夫给予了强烈反驳。他说，日本方面提出在这次会谈里不涉及其他领土问题，苏联是表示同意的，为什么又提出了返还国后泽桌岛的问题？难道持武色丹岛不是领土问题吗？后来赫鲁晓夫虽然同意删掉美国归还岛屿一条，但更加强调必须删掉继续审议其他领土的字句，即不同意讨论泽桌国后两岛。18号上午，日本代表团举行全体会议研讨对策，并取得一致意见，就是接受苏联的意见，删掉继续审议其他领土问题的文字，认为保留下来的继续未签订合约进行谈判的其余问题，实际上就包括了日本仍然所指的泽桌国后两岛的归属。为了早日实现遣返战俘和加入联合国，鸠山与布尔加宁互换信件，接受苏方关于领土问题的主张。至此，主要的障碍都被清除。自1955年6月在伦敦举行第一次谈判以来，经过一年零五个月，最后由鸠山首相亲自访苏，日苏谈判终于达成协议。日苏邦交正常化不采用合约形式，却采用了联合宣言形式，其中领土问题除写明于缔结合约时归还持武色丹外，还决定将1956年3月 松本全权代表同马利克全权代表商定的事项全部写入。日本代表团回国途中，10月24号到达伦敦，英国方面对此表示祝贺。10月26号到达美国后，美国方面以艾森豪威尔总统、杜勒斯国务卿有紧急事务离不开为由回避会见，反映出美国对日苏谈判达成妥协的冷淡态度。11月1号代表团返回日本，日本国内对此反应也是冷淡的。1956年12月18号，由于苏联的支持，出席联合国大会的77国一致同意日本加入联合国，日本成为联合国第80个成员国。日本加入联合国后的第二天，鸠山内阁总辞职。